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节，耶稣又到湖边讲道，周围聚集了许多人，耶稣只好上到湖边的船上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在教导中他说，听着，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了，有些落在石头地上，因为泥土不深，种子很快就发芽了，然而因为没有根，被太阳一晒就枯萎了。有些落在荆棘丛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嫩苗挤住了，以致不能结实。有些落在沃土里，就发芽生长，结出果实，收成多达30倍、60倍、100倍。然后他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12使徒和追随他的人来请教比喻的意思。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对于外人我只用比喻，使他们看了又看却不领悟，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心转意得到赦免。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其他比喻呢？农夫撒的是上帝的道，种子落在路旁，是指人听了道，撒旦立刻过来夺去了撒在他们心里的道。种子落在石头地上，是指人听了道后立刻欢喜地接受了，但他们心里没有根基，不过是暂时接受，一旦为道遭受患难和迫害，就立刻放弃了。种子落在荆棘丛中，是指人虽然听过道，但生活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其他欲望把道挤住了，以致不能结出果实。种子落在沃土里，是指人听了道，领受了又结出果实，收成多达30倍、60倍，甚至100倍。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记得我们之前看过了1章到3章，所以今天会开始第4章。那我们会用接下来的这个4个星期会来一起看这个4到5章的内容。但倘若那些已经参加成长小组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其实想鼓励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试着用这个马可福音书这个福音和慕道友来读经一对一，所以我们还在这里继续的宣传。那因此呢，弟兄姐妹，我希望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星期天的聚会的时候呢，在听讲道的时候，不只是为自己来学，我希望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得到装备之后呢，去开始和身边的一些慕道友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那在这里我想鼓励所有的带领这个成长小组的组长，我希望说你们作为组长的也能够自己来尝试和身边的这些慕道友来读经一对一。我相信就是以身作则这个原则，所以呢，能够借此来激励组里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的来传承跟分享这福音。那我也知道说在成长小组里面，我们一般在讨论之后呢，一般在分享之后呢，会进入到彼此祷告的一个环节。但可否我们在进入这个马可福音书的学习的时候呢，尝试就是为着那些我们想邀请来一起读经一对一的这些慕道友来祷告 ，OK， 而且要指名道姓的来祷告，就是说不要只是泛泛的来为这些慕道友祷告，但是真的是想到说隔壁的那位林女士啦，或者在一起工作的这个王先生啦等等，指名道姓的为他们来祈求，求主就是能够怜悯跟赐下恩典，为打开这个福音之门，预备这些慕道友的心。所以这个祷告环节其中就包括为这些慕道友祷告。那倘若组里头的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试着用这个福音书去分享，甚至和慕道友读经一对一了，那感谢主不是吗？在小组里面呢，也可以就是分享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些见证。那我相信主能够就是借着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分享的过程跟见证的分享，能够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来摆上，成为父上帝能够使用的这个器皿，去分享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成长小组里面呢，也介绍过这个所谓的5R，对不对？就是英文翻译简称为5R，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来分享这个福音。那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这个复述了，就是尝试用自己的话 和把之前跟慕道友一起阅读过的这个经文再过一遍啊，复述，然后看看这个反应，就是在这个一起观察在故事里面的哪些人物，他们对耶稣有怎样的一些反应。那揭示呢，当然就是让故事让我们看到说有关这个耶稣的什么事情，从耶稣的言语跟他所揭示有关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也想想这个原因，就是有关这个福音作者记载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呢，来到最后呢，就是谈一谈个人的一个反应。之前的反应是故事里面的人物，但来到最后呢，是个人的反应，就是我对耶稣有怎样的回应，我最像故事里面的哪一种人啊。所以我想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英文简称5R的这个方式哈，一个步骤来简单的分享，就是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段落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经文段落分段哈，一起的来看看，希望说明白这个经文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经文，自己本身了解这个真理哈。那同时呢，也更好的来带领我们的这些慕道友。那明显呢，就是在第4章的3到9节呢，这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有关这个农夫出去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在尤其在福音书里面的其中一个方式，耶稣使用来教导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哈。那比喻呢，可以简称哈，可以简单的来解释，它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例子，像这个撒种的比喻哈，每个人当时听的人都能够明白。但同时呢，通过这个比喻呢，来揭晓有关这个天国的这个奥秘。所以从简单的一个接地气的一个例子哈，撒种的比喻，来揭晓有关天上这个奥秘的这样子一个真理。所以耶稣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其中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把话说在前头啊，这个耶稣里面的比喻呢，和这个听离不开哈，所以我们就把今天的正道的那个主题叫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从开始到结束呢，这个耶稣在鼓励大家去好好的来听，比如说在第4章的3节，他说听着哈，然后过后他就讲了这个比喻，或者第4章的9节，他结束之后呢，就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就是接下来耶稣为这个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的时候呢，也离不开这个听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比喻呢，跟这个听有关系了，好不好？要好好的听哈。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个耶稣他说的这个比喻，有关这个农夫撒种的这个比喻。那比喻里头呢，有一些种子就农夫撒的这个种子呢，落入不同的这个土地，有一些就落在这个路旁，但是很快的，这些所谓的种子就被这个飞鸟给吃掉了，没有了哈。有一些种子呢，则落在这个石头地上，因为这个土地这个泥土不深哈，很容易就是快快的发芽，但是种子因为没有根，所以当这个太阳一晒的时候呢，这个刚发芽萌芽的这些所有的种子呢，就开始枯萎了。这些是撒在石头地上的这些种子。那有些种子呢，则落在这个荆棘丛中，荆棘长起来了，便把这个嫩苗哈给挤住了，以致这个嫩苗不能够最后结实。最后呢，有一些种子则落在这个沃土里头，种子发芽生长，结出了果实，收成呢多达30倍、60倍、100倍，是翻倍的这样子来结实哈。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当这个耶稣一个人的时候呢，门徒就前来请教这位耶稣。所以他在第4章的10到12节里面，耶稣就对这个门徒这样子说了，他说上帝国11节哈，上帝国的这个奥秘呢，只让你们知道，对于外人呢，我只用这个比喻，使他们看了又看却不领悟，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心转意得到赦免。那我想专注的来看一看一下吧，这个第4章的11到12节哈，就是耶稣回答这个门徒，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乍听之下，耶稣似乎是不想让太多人明白他的话，因此呢，他才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有关这个上帝的奥秘。倘如此的话呢，那些听了这个耶稣的比喻，不明白，因此不来相信耶稣这个人的话，那错不在这些人身上，是不是啊？错在哪里呢？错在应该是在耶稣身上，不是吧？因为呢，他没有更直白的来教导，帮助人来明白，来信靠他，是这样子理解的吗？再看看一下这个11到12节哈， 上帝国的这个奥秘只让你们知道，对于外人我只用比喻，使他们看了又看却不领悟，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心转意得到赦免。当然不是这样子来理解了哈。人不来悔改，不来回心转意，不来到耶稣那里得赦免，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耶稣使用比喻，问题在于人他刚硬的心，刚硬的心。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从十二节里头我们可以就是从耶稣引用的在旧约书里面先知书的一段话哈，就是第十二节里面所说的那一段哈，就是看了又看却不领悟等等。这一段呢是在旧约书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九到第十节，我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那在那里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九节，耶和华上帝呢他对这个先知以赛亚这样子说，他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领悟，要让这些人，就是指以色列人，心灵麻木，耳朵发背，眼睛昏花，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头明白，回心转意就得医治。所以耶稣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大概九到十节里面的内容。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简单了解这个背景。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他差遣了他的先知，一位叫以赛亚的这位先知，到谁面前去宣传有关这个上帝的真理呢？不是外族人哦，耶和华这位先知以赛亚，他不是到外族人，不是到外邦人当中，他乃是到以色列人当中啊，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当中。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宣告有关耶和华上帝他的权柄，而且耶和华上帝必带来的国度，好叫耶和华上帝的子民，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及时回心来转意，重新归向这位耶和华上帝，得到医治。但一开始呢，以赛亚先知就知道说他的使命是不会顺利的啊。耶和华上帝也这样子如此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对耶和华上帝的心已经麻木了。因此呢，以赛亚先知无论怎样宣讲，怎样去传开，以色列民他们虽听但是不明白，虽看却不能够领悟，因此呢，这些以色列民也不会回心转意归向耶和华上帝来得医治。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的心灵麻木，这才是问题的缘由啊！不是因为耶稣使用了比喻哈，但是是人的心刚硬这个问题。那如何做才能够除去这刚硬跟麻木的这个心灵呢？唯有主他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在旧约书里面上帝也曾经这样子预言哈，就是预言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会把这个石心是吗变成肉心，他会带来新的这个割礼啊，唯有上帝这样子能够来做哈。那当然我们谈到有关就是心灵麻木啦，或者刚硬的心等等哈，我觉得这跟听有很密切的关系，不是吗？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想哈，跟我们去听有很大的关系。想想哈，简单例子就是家中的孩子哈，家中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啦，或者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有时候在劝解、在督责、在纠正、教导、指出对方的弊病之后呢，这个犯错的一方常常会听不进去哦。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又或者虽然看起来是听入耳了哈，尤其做丈夫的哈，但是呢却仍然没有任何所期待的转变，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心刚硬吗？心顽固吗？心麻木了吗？所以这个刚硬跟麻木的心和这个听哈有着密切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呢，因为人的心刚硬跟麻木，要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不能够靠自己啊，唯独耶稣他要亲自来解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四章的第十一节这样子读到，对不对？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看到吗？耶稣主耶稣他需要向门徒来说明有关这个上帝的奥秘，人因为心刚硬啊，不能够靠自己来明白。就是在比喻里头，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在撒下的种子当中呢，能够落入这个沃土，最后结出翻倍的果子，这也是需要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跟恩典能够带来的。 所以一方面耶稣必须要来揭示这个真理，有关这个比喻的真理，另一方面呢，耶稣更要赐下来领受的人，给领受的人一颗谦卑，一颗受教的心啊，不是刚硬麻木，而不是继续来刚硬他们的心，持刚硬或者顽固还有麻木的心。那若主耶稣他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呢，那恐怕在十二节里面那些听的人虽然是看见了但是却不领悟，虽然是听了但却不明白。主耶稣基督若没有赐下谦卑跟受教跟悔改的心，这些人也不会回心转意得到赦免。所以看到吗，这个听很重要，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求靠上帝怜悯我们哈，来仔细的听。所以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呢，我们常常要到主耶稣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哈，求靠他能够怜悯跟赦免我们哈，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持一颗就是谦卑有一颗受教的心。当我们在阅读跟领受跟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如此的心哈。而且当这个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指出了我们该悔改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悔改，也愿意来回心转意，继续的靠主的能力做他喜悦的事啊。因此呢，我们跟慕道友打开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求主怜悯啊，让这些慕道友，我们读经一对一的对象啊，当他们听到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头的主耶稣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回心转意，能够最终归向主，在他里面得赦免。所以不只是为我们自己啊，也要为我们所跟进的这些慕道友来祷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个耶稣他解释这个比喻好不好。我们在十四节里面看到说，这个种子，耶稣指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落在这个路旁的种子呢，就是那些撒在心里头的这个道，撒旦就立刻的夺去了这个道，夺去了上帝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种子落在这个土子里头哈，其实让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跟就是警戒自己，不是吗？因为就是在听哈，在听跟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这整个过程魔鬼撒旦没有离开哦，魔鬼撒旦他也会在当中来捣乱的。听跟领受上帝道其实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哦，不只是在去做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啊，同时呢，一开始在听跟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呢，已经是一场征战了哈，与魔鬼撒旦的征战。使徒保罗他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就这样子提醒就是哥林多信徒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哈，他说然而即使我们所传的福音，看到吗，上帝的道哈，被遮蔽，也是在那些灭亡人当中被遮蔽。那些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指的就是魔鬼撒旦了哈，给弄瞎了心眼，以致看不见基督他荣耀的福音之光。基督是上帝的本相。也就是缘故呢，保罗他要信徒们常常为他在传讲传承这个福音的事工上呢，继续的来为他祷告哈。听到吗？就是连使徒保罗也要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就像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到的一样哈。他说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能够为我们打开这个传道的门，好传扬这个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此而被困境的囚禁的，也要求上帝使我能够尽自己的本分，把这个奥秘给讲清楚。看到吗？保罗知道说这场是征战，属灵的征战哈，在听对方在听在领受上帝的道，其实魔鬼撒旦也会在当中捣乱哈，因此呢，要常常的求上帝来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倘若使徒保罗是需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那更何况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吗？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与慕道友来读经来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常常不要忘记哦，常常来求主怜悯，能够遏止魔鬼撒旦，把这个慕道友他们所听到的有关上帝的道，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叼走啊，而是让这些道上帝的话能够好好的落在他们的心里头， 能够落在这个沃土里头，最终带来悔改，信靠主耶稣有罪的赦免。所以就是为什么刚才一开始啊，我要大家就是继续啊，在祷告环节里面呢，真的是要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啊，指名道姓来祷告，求主真的是能够打开这个传道的门，同时呢，让上帝的道能够落入沃土，而不是像这里所说的，让这个魔鬼撒旦给叼走吧。好，那落在这个石头上、石头地上的这个种子呢，当然指的就是那些听了上帝的道，立马就欢喜接受，但他们的心里头并没有根基，不过是暂时接受。一旦为这个道，是为道哦，为道受患难跟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放弃了。这是第二个土子啊，这个土地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和慕道友在读经跟进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让这些慕道友哈听到有关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警告哈，提醒他们要注意哈，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去听信那些所谓的假教导，比如说那些所谓的成功神学哈，我们英文常常会说的 prosperity gospel， 只要来相信耶稣，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做什么就上帝就赐福哈等等。也要提防一些教会哈，或者一些教导，尤其在教导上帝话语的时候呢，只是选择性的来教导，选择那些比较较受欢迎的、容易被接受跟接纳的一些真理，而避免不谈那些，而避而不谈那些就是不容易被接受、不受欢迎的一些真理哈。类似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那些逼迫、有关逼迫跟受迫害的这个教导哈。这些慕道友倘若信靠耶稣来跟随主的话呢，他们虽然会经历相信耶稣跟随主所带来的这个喜乐，但同时呢，逼迫也会发生啊。所以我们在跟进这些慕道友的时候呢，要提醒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这个真理哈。就像这个主耶稣，他也曾经在马可福音书，就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哈，在十章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我，为了这个福音而撇下这些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今世必在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方面呢，获得百倍的回报。”那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哈。我们再加一段，来世必得永生。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那接下来那小段就不需要再谈了哈，是不是？因为前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嘛，不是？比较容易就是慕道也能够听了能够欢喜的哈，但是呢，耶稣也加了什么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当然他也会受到迫害啊，所以迫害是跟着而来的啊。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里头呢，也如此的教导信徒们。他说什么呢？他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要过敬虔生活的人。”所以立志过敬虔生活，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如此的活出来哈，在这个淫乱跟败坏的世界里面活出圣洁跟敬虔的生活，这些人呢都会受到迫害的。慕道友需要听，我们自己也需要听哈。当然这些所谓的迫害，这些所谓的逼迫哈，可以是在身体里头发生，或者在我们的心里头发生，或者在灵里头发生哈，所以有不同的这个方面。也就是说，当这个上帝的道深深的刻画在你我心里头的时候，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对得住上帝的事情，而且取悦他的事情，并坚持去活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迫害的，无论是身心灵方面都会遇到这个迫害的。迫害可以来自可能甚至可以来自国家，对不对？我们说处在的一个环境哈，或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街坊等等哈，甚至呢和我们最亲的这些家人身上，从他们身上带来如此的迫害哈。然后呢，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只有不相信耶稣的人哈，那些所谓的非信徒，他们才会如此的破坏信徒，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迫害也会来自那些自称是上帝仆人的这些人身上哈。就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会看到的哈，或者在书信当中保罗的例子，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来自那些自称属上帝的人所带来迫害的。 所以弟兄姐妹在经历迫害的时候呢，唯有让上帝的话语深深的来扎根在心里头哈。因为记得吗，他们之所以会立刻的放弃呢，是因为他们心里头没有根基。唯有在经历这个迫害的时候呢，有上帝的话语深深的来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才能够按时的结出美好的果子，无论是逆境或者是顺境哈，按时结出上帝所要看见的这个果子。就像诗篇里面第一篇哈，这样子描述，他讲描述这个人呢，他说这个人呢就像溪水旁的这个树木，按时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凋零，他必凡事亨通啊。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像诗篇一篇里面他写的，那些爱耶和华的律法，哎，上帝的道，对不对？昼夜默诵哈，还这样子的人呢，不但是有福，这人呢更能够按时结出那个果子，而且凡事亨通啊。所以唯有就是让上帝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你我的心里头，当这个迫害来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能够按时按着上帝的时候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啊。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所跟进的这些慕道友，来愿意的听，来愿意的领受上帝的话语，而且在跟随在信主的日子里头扎下这个根基，这样子呢，就算迫害临到的时候呢，依然能够坚定不移啊，不以十字架，不以耶稣，不以他所传的这个福音而感到可耻，而继续来信靠跟结出美好的果子啊。那另外一个种子呢，就落在这个荆棘丛中。这些种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领受了上帝的道之后呢，因为生活的忧虑、钱财迷惑跟其他的欲望，把这个道给挤住了，以致不能够结出果子来哈。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分成两部分好不好？就是先来看看这个忧虑哈，然后之后呢，看看这个钱财跟迷惑、其他的欲望哈。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我想所面对的可能来自的一个挑战呢，就是会为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忧虑哈。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更是如此，对不对？这个仗还没有打完，我指的就是乌克兰或者甚至是在那个中东那块地哈，或者呢又加上这个通货膨胀。还有特朗普开始的这个贸易战，我们要怎么样，我不大清楚会怎么样打下去，对不对？那肯定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艰巨，不是吗？增加我们很多就是所谓的不确定的因素，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但加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更加无法不去忧虑。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减少这个忧虑呢？不让这个忧虑来挤住上帝的道呢？我想用这个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书里面的第六章的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好不好？他这样子激励我们这些信徒哈，跟随他的人。他说在第六章里面33节，他这样子说：你们要先寻求上帝的国，跟寻求他的义，这一切哈都会赐给你们。指的这一切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一切了。那这如何帮助我们去减少我们的忧虑呢？我想这样子来解释好不好？想想啊，这个父上帝他已经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所有信靠他的人，为我们预备了将来了。怎么样一个将来呢？就是他的国度已经来了哈，上帝的国已经来了，因为君王已经出现了啊。但是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临到，但将来会一定来哈，因为君王已经来了。所以父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永恒的这个将来，他必定带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我们能够来属这个父上帝，做他的儿女，属天国的子民，这些我们都知道说不是靠我们自己哈，乃是依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哈，这个十字架他的钉死。就像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纪念，对不对？耶稣的受难，甚至耶稣在第三天被复活一样哈，带来我们信心的加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来更加的坚定跟随他。那想想啊，父上帝倘若这一切倘若父上帝都已经为你我来预备了，难道他不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需的 尤其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里头所需用的一切来预备吗？那当然是肯定能够啊，对不对？因此呢，当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把目光紧紧的锁定在将来的这个国度，要来的这个国度哈，寻求上帝的国，在今生竭力的来活出讨主喜悦的这个新生命，来追求他的公义的时候呢，就是在地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也能够来继续依靠上帝他满满的供应跟他的赐福啊。所以我希望这一节能够鼓励到我们哈，把目光锁定在正确的地方，好不好？那当然我们也要就是常常的祷告了，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这样子的提醒我们一样，这也是我们在所有接受这个洗礼来成为我们肢体的一部分所经过的一段这个经文，也是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个应该是门徒培训啊这个课程的时候，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看过了一段经文，就是谈到有关这个祷告。保罗这样子写哈，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他说我从第五节的最后一段这样子来看哈，主快来了，第六节这样子说，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跟祈求，以感恩的心将你们的需要告诉上帝，这样子呢，上帝呢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刚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三十三节这样子说，我们所需要的他会赐，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会将那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呢。之前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确实越来越不稳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不对？导致我们常常会忧虑甚至丢失我们的盼望。但在这里呢，当我们就是借着祷告跟祈求，借着感恩的心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的时候，他所赐下的远远超过我们身心灵所需要的这里就是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所以不一定是所有我们所祈求的因为不是所有我们所祈求的都一定对我们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平安确实能够做一件事情，帮助我们就是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心思意念继续的来跟随跟信靠他。好，那如何不让这个钱财跟迷惑和其他的私欲把上帝的道给挤住呢？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个主耶稣的警告了，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位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位爱那一位，就是重这一位跟轻那一位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崇拜这个金钱。保罗也提醒我们，在提摩太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十节贪财乃是 万物之根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结果呢饱尝了重重锥心般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主耶稣跟保罗在这里的警告，但 我想唯有就是来效法这个保罗的榜样吧，学习就是他知足的如何知足的一个功课在任何的情况里头呢，继续的依靠赐力量的上帝凡事来做就像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帮助我们看到一样我们知道说保罗在传承福音的时候他所遇到的这个患难是数不尽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第四章就第四章或者十一章就列出了这些所谓的患难，但在这里呢，保罗就在当中学习了许许多多的功课我希望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能够就是帮助我们来思想的一段经文这保罗这样子说，我并非有缺乏才这样子说所以保罗说他不是因为缺乏才要这些所谓的腓立比的信徒们为他所需用的来供应为什么呢？保罗继续说，因为我已经学会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知足所以你可能要问说，保罗你是如何有这个知足常乐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是怎么样有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因为你是在任何处境无论是顺境 顺境我们都能够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连逆境啊，保罗也能够在 从中就是学习这个知足。他知道，保罗说，我知道就是如何过这个贫穷的日子，也知道就是如何过富足的日子。我学到了学到了秘诀，不论这个饱足或者是饥饿，丰裕或者是缺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处之泰然。靠着什么呢？靠着赐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保罗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也能够来鼓励我们大家，好不好？就是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无论是富足无论是缺乏，我们都能够学习功课，就是那个知足常乐的功课。为什么能够知足常乐呢？因为像十三节里面保罗所学习的一样，继续的靠着赐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好。那当然来到最后呢，就是落在这个沃土里面的这个种子，那指的就是那些领受上帝的道之后呢，结出这个果实，收成呢多达30倍、60倍甚至100倍。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就是在种土当中，就是这四个种这个 土地当中，这四个土里头，唯一能够就是最终叫种子结出果实来的，就这个土这个土地了，而且是翻倍结果子的土。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能够带来如此丰收的是栽种在土地里面的那个种子，OK， 是这个上帝的道落在这个沃土，结出了这美好的果子。就像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曾经这样子形容，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三章，尤其提到有关这个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有关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这样子说，我从这个十五节的结尾部分开始读，他说圣经能够给你智慧，圣经就是上帝的道了，对不对？使你能够借着信靠基督耶稣得到拯救，而且圣经全部呢是上帝所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能够行义，使属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这个装备，去行各种的善事。我在想耶稣所指的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这个果子，翻倍结出的果子，应该就是指这个人他在圣洁生活里面的果子，以及去得到了这个上帝的道充分装备之后所行的所有这个各种的善事，这些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在这个人 生命里头如此看到。所以我们将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段经文呢跟慕道友一起谈了之后呢，我在想说可能来到最后呢可以问一问这个慕道友一些问题，就是我在单章松里面所列出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就是自己本身去思考然后去想想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来听跟领受这个上帝的道，这位慕道友他是如何来听跟领受上帝的道，或者耶稣所比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些形容的不同土地，到底哪一个土地更形容我或者形容他现阶段的这个心，那我当怎样去为自己跟为弟兄姐妹为慕道友来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段简单的一段经文跟这些慕道友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同时呢也继续的提醒我们这个听很重要，因此呢所谓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求主您能够继续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受教跟软弱的心，让你今天你的话语能够是撒在沃土里头。主啊，你若愿意，就让这种子在接下来日子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结出翻倍持续到永恒的果子。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